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您好，收音机前各位，这里是金门广播电视台的健康金门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您的朋友雪霜。健康金门，您身边最贴心的健康顾问。节目此时此刻在下午16:30到17:30播出，欢迎通过 FM89.7 AM1161金门综合广播来找到我们。在此刻播出的过程当中，现场的电话2334567为您开通。晚上呢还有一次重播时间，21点到22点，您可以在 FM105.7 金门交通音乐广播听到我们的重播节目。好，通过手机终端来收听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金门广播电视台的下方可以点击在线收听来收听，云上金门 APP、 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直播室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血液净化科主任杨举红。杨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现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老年社会的到来，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率呢在逐渐的增高。据统计，我国的慢性肾脏病已经超过11%，全国患病人数超过1亿。慢性肾脏病成为目前危害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一种常见疾病，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对于患者的预后是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杨主任会在稍后的时间为您科普一下慢性肾病的相关知识，并且指导您进行早期预防。杨主任此刻坐在直播室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和杨主任联系的时候，血液净化科其实我是有点摸不着门路的，它不像口腔科啊这么直白，还有心内什么的，就这些呢大家比较熟悉，但是对于血液净化科它的科室职能有些什么，它针对哪些疾病范围，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是没有接触到血液净化科的朋友呢，市民对此是不太了解。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我是来自金门仪血液净化科的杨举红。就是我们以前呢，我们这个血液净化科实际上最开始是我们肾脏病科室里面的叫透析室，是吧？最长最以前的俗称的话就是透析室，但现在为单独的血液净化科，我们分为南北两个院区，现在有各种血液透析机105台。主要是负责慢性肾脏病5期，也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尿毒症病人的一个慢性透析治疗，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急性肾衰的临时血液净化治疗，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蘑菇中毒啊、鱼胆中毒啊，以及外伤重症的病人需要临时短期通过血液净化来治疗他疾病的本身。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呢，主要不是血液净化的这个本身，而是在有慢性肾脏病的病人还没有到血液净化这一步的时候，他的一个积极的预防和早期的治疗。
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实这个大家的这个疾病谱啊，大家自己也会发现它是在变化当中。您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肾脏啊，就是简单的去介绍一下它的概况以及肾脏的功能等等。
好的，就我们是每一个人呢，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每个人都有两个肾脏，我们也当然也有先天性的只有一个肾，也就是孤立肾的人，这种人他也可以维持这个正常的这个生活啊、工作啊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正常的健康人是有两个肾脏的，左右一个。 它的主要位置呢，主要是在腰部的脊柱的两侧。这个可能这个位置大家可以自己用手摸一摸，它的后面有个肋骨啊，肋骨最下面的肋骨和脊柱的交界的这个位置是吧？有一个大概就是30度左右的一个夹角，那么两边的肾脏呢，基本上就在这个夹角的位置。
嗯，大家从这个图片上其实看还是挺清晰的。最开始我也没有弄清楚到底这个肾脏，我一直以为它是在腰部，哪知道还是在腰部往稍稍偏上一点的地方哈。
我们在通常说的腰部偏上一点位置。
嗯嗯，中背部的地方应该是。嗯，
对对，它长度大概平均的长度的话就是11公分，那宽度就是5公分左右，那厚度是3到4公分。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那个肾脏它很对人体来说它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是吧，它主要的第一个可以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净水机。为什么叫净水机呢？它可以把这个很多有毒的东西啊给它清除掉。我们说的有毒素啊，各种毒素啊，代谢废物啊，都要通过这个肾脏来排除，实际上可以相当于一个净水机的功能。第二个相当于就是一个筛子，我们通常说的筛子，它筛子呢，它有选择性的，因为我们肾脏它要只能排毒素啊，还有很多对人体有好处的这些有益的一些东西，它不能完全的排除啊，所以它就有筛子，就选择性的啊排泄一些对身体有害的一些物质啊。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一个生产厂，它就是可以生产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正常的那个造血的一些功能血压的一些功能对这个骨头的这个骨代谢它都要生产一些激素来维持这个我们说的一些造血这个维持血压正常的一个血压再就是让那个我们的骨头更加健康更加有力不像比如说年纪大的人他为什么他容易有骨质疏松骨折这些它也与它年纪越大之后，它肾脏的功能也退化也有关系。
就其实人体的这些构造也是非常奇特的啊，它这个肾脏呢就有一个自己非常强大的这种自动化的这样的一种功能啊。那您一直是在一线关注到相关疾病会比较多一点，您在一线看到现在肾脏疾病的发病率怎么样啊？
那有如果是全国范围内的这种慢性肾脏病的一个统计资料的话，可能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指标，但是大概的话，就是我们中国的承认的一个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在10%左右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可能有10个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慢性肾脏病而且这个主要的原因呢，一个就是肾炎第二个就是高血压第三个就是糖尿病就是三大的主要的原因。
嗯，这三大因素对于这个肾脏病的发展，它的这个危害是很大的，是吗？
对，因为高血压它也是高血压在我们国家本来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糖尿病这个也就是属于代谢性疾病的一种，它的本身它的发病率就是逐渐上升的，而且随着这个人口的老龄化这个慢性肾脏病的这个发病率就明显的提高根据我国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呢，我们如果是按10%左右的发病率的话，我国的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可能超过1.3亿人。但是很多人呢，他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自己有这个慢性肾脏病所以他知晓率可能我们这个100个肾脏病人里面呢，可能只有10个人他知道自己的肾脏有问题，可能还有90%的人他不知道自己的肾脏有问题，所以那就更谈不上治疗了。
他是不是在早期的时候没有那么明显？他不像比如说高血压的话，可能大家会感觉到很明显的晕或者是什么的
头痛
对对，他有很明显的一个症状，是不是像这样的一些疾病在早期的症状不太明显？
对，慢性肾脏病它早期它很多就没有一点症状，甚至我们有的病人到这个要透析了要到尿毒症的时候，他可能在 这个前几个月两三个月的时间，他都还觉得很正常，而且很多人还从事这种重体力的劳动的工作都有，还有的比我们跑长途的长途汽车司机啊也有，他可能在前几个月他还正常的跑长途啊没问题，但突然可能在两三个月以后他马上就犯病了，所以他早期这个肾脏病呢，他确实这个很隐匿啊，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
那您从临床一线看到的这个情况，他有没有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概率的问题，有没有这个城市和农村它的区别会比较大，或者男性和女性的这个比例，患病比例哪一个比较大一点，有没有这样的区别？
这个相对来说应该是男性的患病率应该是高一点，在一个58%啊，这个女性的可能在一个但那个10%、
稍微低一点
稍微低一点点的。
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在早期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很多的这个肾脏疾病的患者并没有发现自己会有肾脏疾病，更谈不上治疗。那么对于大家来说，有没有一些比较容易发现的症状和比较容易能够让自己去进行在家里进行自查的一些手段和方法呢？
这个肾脏病的一些常见的就是表现是吧，比较如果是突出的话，如果是比如水肿首先是眼睛肿啊，眼睑肿啊，
不是腿肿脚肿
啊，也有腿肿脚肿的，也有眼睛肿的，它都可以啊，那就是水肿。第二个当然就是高血压，但是如果是轻度的高血压的话，它肯定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那就需要通过血压的一个监测，就现在因为血压计也很普遍了嘛，是吧？大家没事啊，随时啊都可以测一测血压那个血压计像医院的药房或者这种现在的这个电子血压计也很便宜都
很
常见的，很
方便。这个肾脏疾病里面的临床表现症状，血压高是其中的一个表现症状吗？
对，血压高是。
它是所有的慢性肾脏病都有血压高吗？
它也不是都是的，它就是大多数都会有，是吧？但也有少部分的肾脏的病人他没有高血压的也有。但是它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
我们平时知道高血压是一种疾病，那这个时候呢血压高也成为了慢性肾脏病的一种临床表现的症状，
一种早期的表现。
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就是当贫血是吧，贫血的话一般可能也到肾脏的功能肾脏病或者是比较严重的时候它才会出现贫血，可能早期出现的贫血的比较少，但是有一部分病人比如说这种继发性的就其他的原因引起的，比如像我们常见的比如红斑狼疮肾炎就是红斑狼疮系统性红斑狼疮引起的肾炎，它可能早期会有贫血再就是血尿血尿那可能大家都知道是吧，如果你我们正常的尿的颜色嘛也可能是白色可能是稍微水喝少一点黄色但是如果是明显的血尿的话，那肯定大家都会可能去那就会比较明显了是吧，
对，
肯定觉得有血尿嘛
是在这个泌尿科的泌尿外科的专家做客直播室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过关于这个血尿可能和一些泌尿系统的这个癌症疾病是相关系的。那么在肾脏慢性肾脏病当中，它也有血尿的这种临床表现，
也有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些什么？
那是早期的，但是腰痛它不是一个肾炎，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肾炎它实际上就是不会腰痛。腰痛的大部分就是结石或者腰椎的问题，真正的肾炎本身一般它是不会腰痛的。
那么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是不是通过常规的一些就是医学的检查方法是比较容易检查出这一类疾病的？有没有在家里自查的一些手段和方法？因为经常会看到有些老年人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会去按一下腿啊脚啊什么的，因为他们会按一下，如果说那个凹下去他不起来觉得自己是肿的这种表现，他会感觉到不是一个好的情况，就比较会注意一点，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吗？
对，那就是如果真是能够发现，比如说你按腿上或者是按这个脚踝处 如果按一个窝就是一个凹陷，我们通常说一个凹陷、那就已经是比较明显的，是吧？但是早期的最直接的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在医院里做一个尿液分析，就尿常规，我们说常规体检，就每一什么包括什么入职体检的话，我们常规的这个体检中心呢、
这个是最简单的
尿常规检查，
尿常规挺简单的啊。
对，就留一个早上第一次的尿就晨尿留一次，然后送到医院去做个化验，这也很简单的，而且这个成本也很低、也是最容易发现肾脏疾病的一个检测的方法、
是不是大多数的一些肾脏方面的疾病通过尿常规的检查都能够检查和判断的出来呢？
对，只要是肾脏我们说的有肾炎的话，肯定它尿里面尿常规里面是会有问题的。
好的，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杨主任主要是为大家科普到慢性肾脏病的一些相关知识，并且指导大家进行早期预防。另外呢，涉及到血液净化科这个职能范围之内的比如说透析啊，您想要了解的话，或者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在直播室里和杨主任进行沟通。现场的电话我们留下的是233-4567，233-4567。好，那杨主任，接下来呢，我们请您帮我们再继续来科普一下关于这个慢性肾脏病的预防和早期治疗。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任何的一种疾病啊，就是早发现早治疗，这个是最好的。您给我们讲一下慢性肾脏病的早发早治疗。
好的，就慢性肾脏病是我们说的是，当然任何一个疾病呢、都是要早发现早治疗啊。但是如果是我们知道自己有慢性肾脏病，一旦你确诊了之后，就更应该要尽早的治疗，而且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过程。这个治疗中呢，包括一些控制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以及肥胖等疾病，是吧？并控制要达标，就是血压、血糖这些东西。我不是说高血压我在吃药就行，高血糖我在吃药就行，但是还要这个指标，就是高血压要把血压控制到正常范围。高血糖啊，要把血糖也控制到正常范围。要达标才能预防他们，对，导致发生这个慢性肾脏病的一个可能。还要有要控制与上述这些一些不良生活方式，是吧？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的。主要是要参与同慢性一个肾脏疾病的一个斗争。
好，我们节目呢在进行直播，直播的时间是下午16:30到17:30。如果是想要听到重播，在晚上21:00到22:00这个时间段呢，您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下午还有接近30分钟的时间，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现场的电话233-4567是可以和杨主任一起来进行沟通的。特别是在前期，就是在我们8月份新冠肺炎这个期间呢，其实有很多的市民朋友，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跟我们说到就是关于透析的一些问题。大家如果有想要了解的，我们现场的233-4567这部电话会继续为大家开通。好，那么我们刚刚呢说到了关于慢性肾脏病的积极预防啊，早期发现进行早期治疗的一些问题。作为咱们广大普通群众来说，对于我们大家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接下来呢杨主任会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下。好，杨主任。
好的啊，我们就是说的早积极预防和早期治疗啊，主要是提高这个大家对疾病的一个知晓率、一个治疗率以及这个控制率，是吧？我们慢性肾病呢，不是单纯一些原发性的一些叫肾小球，就肾脏本身的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肾炎，那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有的过敏性紫癜呐，还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啊，还有乙肝的病人呐、糖尿病的病人呐、高血压的病人呐，都可以出现一个肾脏的损害。
就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它所引起的肾脏的损害是吧？
对其他的疾病引起的肾脏的损害，
嗯，
这、
嗯、
有说说就叫继发性的肾脏病，
嗯嗯，啊，继发性的啊，
对，我们通常说的，我们通常说的肾炎是原发性的，
嗯嗯，
就是很多人就是通过体检发现尿常规的异常或者肾功能异常才知道有这个疾病，所以如果是肾功能有问题的时候，有异常的时候，那么这个说明这个人的肾脏呢已经就很不好了，到那个时候的治疗啊都相对来说都已经比较偏晚了，
嗯，
所以一定要早期的发现，这个规范的治疗，
嗯，好，那么需要早期发现，我们普通人群，就是我们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可以通过哪些来发现，或者说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主要还是我们前面说的那几点，一个是比如早上起来觉得眼睛肿啊，好像眼睛这个好像眼皮肿了之后把眼睛遮住了，看东西看不清了，
嗯，睁不开睁不大，
对，或者是脚的一个水肿啊，踝部的脚踝部的一个水肿啊，或者出现我们前面说的排尿异常，比如说血尿是吧，
嗯，
那些，再就是一个泡沫尿，泡沫尿呢就是我们一般的小便或者尿在便池里之后啊，看到有很多很多泡沫是吧，他们长久的不散去的话就有可能就是有尿蛋白，我们正常如果排尿的话，
嗯，
它很快这个泡沫也会有少量的泡沫，但是它很快就会散去，
嗯，
如果长久的不散去的话，那就要注意是不是有肾脏的问题，
嗯，尿蛋白多就代表不好是吗，
尿蛋白多的话，一般也可能就是肾炎，
哦哦，那大家如果说在家里发现有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最开始是不是只需要稍微观察一下，看一看，嗯，大概有多长时间会有这样的一种症状，啊，在遇到就是比如说一周或者一个月，还是这种情况在持续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去医院去进行检查。
那如果发现有个2到3次，那一周那可能一个月就时间比较长了，
啊，是吗，
如果我们一般发现有这种泡沫久久的不散去有个2-3次的话，或者3次吧，
嗯，
如果那就有很多泡沫的话，那就最好就尽早到医院去做一个化验，做一个尿常规的检查，
哦哦哦，就短期内如果发现有2-3次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需要注意了，啊，
对，
去检查，嗯，
对，
您前面还说到关于这个有血尿的啊，那么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尿液的颜色。
对，当然如果是有血尿的话，那你肯定尽快的马上或者说马上就要到医院里去做检查了，就不要再等了。
嗯，哦，嗯，好，那么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是有这些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些什么特殊情况是需要注意的吗？
这还有一些，比如说经常感冒啊，经常扁桃体发炎呢，一搞就扁桃体化脓了，肿了，是吧？就这种反复的一个上呼吸道感染的这种人呢，啊，人群也要尽早的到医院去做一个尿常规的检查，因为有很多我们的肾炎呢，或者这种有一种慢性肾炎呢，它就本身就与这个上呼吸道的感染呢有关系，它可能一感染之后，就尿里面就会出现问题，
嗯，
出现一个蛋白尿啊、血尿啊。
嗯，
但是有时可能很轻微的，那么你不通过化验检查，那你是发现不了的。
嗯，
所以就要及时的，如果经常有这种上呼吸道感染的人群呢，就尽早的还是到医院去做一个尿常规啊，看看就是在当时出现这个感染的症状的时候，或者是在扁桃体发脓的时候，就是当时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嗯嗯，看这个呼吸道感染呢，咱们大家也不能够忽视啊。平时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这个老年人群啊，或者是这个孩子啊这个群体，亦或是有一些季节，比如春天、秋天，冬天，像这样的一些季节，可能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人群会比平时会更多一些。那么大家遇到有呼吸道感染的时候，是不是都得警惕起来呢？
对，是的，如果是有偶尔一次，比如说一年呢你感冒一次，那也觉得也可能是正常的，是吧，
嗯，
任何人都会感冒，
嗯，
但是如果经常比如说一个月反复几次感冒，那就也应该要警惕了，是不是肾脏有问题了。
嗯嗯，每个月您说到的这种反复的这种情况下，还得把您前面给我们大家提示的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这些我们结合起来一起观察。
对，
啊，
就是有反复 比如说有反复感冒啊，那么你就要注意看尿里面是不是有问题，有没有血尿啊，是吧？有没有这个泡沫增多的情况啊，是吧？
嗯，
就要随时关注一下。再就是有时可能会有腰痛啊这些，或者腰部腰酸呢，它也不是明显的腰痛嘛，反正就是腰里有点不舒服啊，那可能会有这一些。
好，腰，您一说这个腰痛腰酸，其实真的是经常听到有人这么说，但是呢，到底这个腰痛腰酸是由什么疾病所引起的？大家呢，还是需要多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啊，警惕一下各种可能发现或者出现的一些疾病和问题。好，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金门》节目，欢迎大家收听。在下午呢，中波1161千赫调频89.7兆赫金门综合广播；晚上是金门交通音乐广播调频105.7兆赫，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好的，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血液净化科主任杨举红，为您科普慢性肾脏病的相关知识，并且指导您进行早期预防。稍稍休息一会儿，我们在整点的报时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金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好，在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金门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血液净化科主任杨举红做客直播室，今天呢为大家科普的是慢性肾脏病的相关知识。另外呢，大家有关于透析方面的一些问题疑问，想要咨询的，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通过电话233-4567和杨主任来进行沟通。好，那么今天呢，杨主任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也是专门准备了啊，给大家介绍的一些科普知识，比方说最能透支肾脏健康的八件事。今天尤其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这八件事情呢，大家是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的，不光是对于这个已经患有慢性肾脏病的这些肾友来说，还是对于普通的人民群众来说，都需要提高警惕和注意。
好的。也不是说纯粹的八件事情呢，只是说我们就是要注意的有八个方面，各个方面的内容可能都有。当然我们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肥胖的大家肥胖，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营养条件好了，大家的锻炼运动都少了。那么这个肥胖的病人呢，肥胖的也不说病嘛，就肥胖的人呢也很多了，肥胖的人群很多了。当然肥胖大家很比较简单，就是一个体重指数，算法也很简单。BMI 大家就是体重最身高的平方嘛，这个算法也很简单。如果是大于28的话，那么就是肥胖了。我们本身有一种肾脏病叫做肥胖相关性肾病了，它就是因为胖了之后吧，会出现一个蛋白尿，会损伤一个肾脏所以大家如果有体重指数超标的，一定要注意减肥啊。
各个科室来，其实说到跟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相关的比较多的，一个是肥胖，一个是抽烟什么的，这几个都说的比较多。肥胖乃万病之源，就有专家这么说。
对，很多疾病那都是有那个都是有害的，
比如说肥胖的糖尿病啊什么的，是吧？
对。
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肥胖呢会透支肾。
对。
第二个方面是，
我们就说的吃药啊，就是吃药，不就是要乱吃药是吧？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药店呢，也是在街上遍地都是啊。这个反正医院里啊，这个一般的看病呢、开药啊，也有很多是吧？但是大多数人呢，他可能比如平常的感冒发烧啊，他不会到医院里去看了，可能自己就在药店里自己买药啊。什么感冒灵啊，这个以前的我们的这个速效伤风胶囊啊， 这就是一些退烧的药啊，比如说阿司匹林啊，
还有消炎药，
消炎药啊等等，反正就是自己都随便去到药店买药吃。
有些人他觉得自己这个久病成良医嘛，因为每次生这个病，可能找医生开的时候是哪几种药啊，自己心里是知道的。久病成良医，我下次就买这几种。
对，他其实有时比如说发烧的话，他体温如果没有到38.5，通过一些其他的物理的方法，比如说这个用热毛巾敷啊，或者是洗热水澡啊，他都可能会体温降下来，或者说多喝点水啊，多喝点开水，他出点汗，体温也会降下来。但是有的人他就在自作主张，有稍微有点低烧啊，就去买一些退烧的药来吃啊。实际上这些药物，它可能就是会对肾脏有可能会有影响。再就是现在的保健品，就很多人呢，反正觉得这个工作忙啊，觉得身体好像很差呀，需要吃点保健品。那有时候听别人说啊，说我吃了什么什么药好，你也去吃一点，好的，都是这样。就是现在的市场上的保健品也很多呀，各种的那都是乱七八糟的保健商品呐、或者这些，还有什么，甚至有些这个通过微信啊的。代购的是吧，这就网购的，
现在这种渠道途径太多了。但是我们知道啊，是药是三分毒，这个保健品大家就是心理上那种感受会觉得应该比药会好一些吧，它对肾脏的这种危害或者是这个毒害性没有那么大吧。
它不是说保健品本身的，但是我们的保健品第一个就是因为很多保健品呢，你实际上你根本你买的人呢，或者你服用它的人呢，你不知道它是些什么成分，而且很多可能就是这种三无产品的也很多，
它是不正规的产品。
对，不正规的产品，即使是正规的一些产品的话，因为这些它也是一种，也是一些药吧，即使是保健品，或者它也是要保健食品，它也要通过肾脏来代谢，也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而且里面的成分呢，可能大家都不清楚，甚至这个生产的人他都不一定清楚。
那大家如果说是想让你的这个肾脏轻松一点，这个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能不吃保健品咱就不吃保健品。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会长期的因为一些治疗或者是因为一些保健的关系，他如果说不使用这个西药的这些产品，这个中药成分的这样的一些药方比如说泡茶带饮的，或者是煮成这个汤药的，或者是做成丸或者什么的膏状的等等，像这样的，
比如当然一些单位的，比如说泡茶的，我们说的就比如什么黄芪啊，甚至于什么的这种蒲公英啊，它金银花呀，是吧，这一类的，如果是少量的泡点茶，
纯植物的，
就是单位的单品的，这种没有经过加工的，觉得这个应该是影响不大。但是有的中草药，它药方，它中草药就是里面的含的成分太多了，它都准备把它熬成中药，是吧？这个中药制剂之后，那就不好说了，说不清楚了，因为中药嘛，它成分多了之后。它到底是它这些成分在一起会不会对人体有害处，那很多可能中医医生可能都不知道，所以你这个我们普通的人群呢他就更不知道，所以那些中草药啊，中草药方啊，偏方啊，秘方啊，能不用的话还是尽量的不要用啊。
总归起来就是这第二个方面大家注意的是不要乱吃药。当然了，有病咱们要看病，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用药，我们说的是不乱吃药。
对对。
第三个方面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也是比，当然也是不是说的对肾脏的本身，就我们说的睡眠不足。睡眠不足那当然就是每个人来说，对你的血压呀，那对你的肝呐，啊，这个对你的大脑啊肯定都会有影响，但是对肾脏也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成年人的睡眠的话至少要七到八个小时，儿童的话要更长，他偶尔一天晚上可能少睡个一两个小时，那个倒也觉得问题不大。但是你如果是长期达不到那个7到8小时的一个睡眠时间的话，那肯定就会增加一些体内的炎症水平呢，以免疫缺陷呢，那肯定增加这个肾脏一个疾病的风险，
就
说如果是 平均的睡眠少于5到6小时的人，那么他肾功能的下降的程度啊，肯定比达到7到8个小时足量的睡眠时间的人他要快呀，啊，所以睡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肾脏保护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嗯，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都显得这么的重要啊，不管这个学习压力有多大，工作压力有多大，该吃好的得吃好，该睡好的咱得睡好啊。好，这是第三个方面了吧，第四个方面呢，
那还有一也就是吸烟的，当然吸烟的危害那是有百害而无一益啊。
又说到抽烟的问题了，跟大家提示一下，再抽烟的朋友戒了吧。抽烟怎么会对肾脏是怎么产生影响的？
它只是因为如果是抽烟的，就如果是有肾病的患者，你抽烟的话，它肯定会更容易发展到尿毒症的。如果是发生这个本身有尿毒症的，有糖尿病的那种肾病，达到尿毒症之后，如果你再抽烟，那么他的死亡风险也就更加高。如果做了肾移植的患者，那你再抽烟的话，那你这个移植的这个肾脏的这个肾脏啊，它失去功能的这个危险性也显著的一个增大。
哇，这么危险，那就如果说已经有这个慢性肾脏方面的一些疾病，是不允许再抽烟的，一定要戒烟，对吧？
对，如果那肯定是的，即使是没有肾病的人，如果你抽烟的话，那么他出现这个微量蛋白尿，出现这个肾脏病的这种可能性也会增加。
嗯嗯，所以烟戒了吧。好，说第五个方面是是什么方面？
但再就是我们前面说过，我们这个慢性肾脏病呢，一个早期发现的一个指标，就是经常感冒的病人经常扁桃体化脓的病人
呼吸道感染的，反复感染的，
对，反复的感染的病人，因为他的这些感染的这种细菌病毒它可以，比起如果是因为人产生的这些感染的情况下，他人体它有一个免疫反应，是吧？你如果因为这相对于病毒细菌，它对人体它是一个入侵者，那么人体就要产生免疫反应去对抗它。那么在这个产生免疫的反应的时候它可能产生的一些炎症因子是吧？这些东西它就会影响肾脏。我们说的有一种叫做我们最常见的一种肾病，也就是我们普通人群叫最常见的一种肾炎，叫做 IgA 肾病。那它就是与感染密切相关的，它就是很多人就是一感染之后，一感冒之后就出现一个血尿蛋白尿，那这种就是 IgA 肾病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表现。
就之前没有发现有肾脏疾病，是因为感染之后才发现。
对，他平常
这算是急性的吧？
那应该是那是一个慢性的啊。
这个也是慢性的。
它也是慢性的。如果是在早期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在平常不会尿里面可能没有问题，没有蛋白尿没有血尿，或者很少，或者是微量的蛋白尿，或者一些很少的血尿。那么在感冒之后，那么他就会蛋白尿，那就血尿就会明显加重。
第六个了吗？第六个方面是，
那就是一个我们说的就是炎了，是吧？就是炎的，我们说，因为很多我们包括我们的肾病嘛，肾病的治疗主要就是要限炎，就把那我们炎也是与健康呢，它是一个楔形曲线的关系，它就是它可能它达到一个平衡，它就没有问题。如果是你炎太多了之后它那个肾脏的负担呢，就会加重。当然我们就说高血压，高血压它也与盐有关系。那么你如果盐多了之后，它也高血压的发病率也会增加。高血压它本身对肾脏也有影响。所以像我们以前我们的这人群呢，这个劳动量大呀，它那个它可能体力重的时候它会出汗了，出太多的汗，我们汗里面它也会有带着大量的盐分。那么它可能就需要额外去补充一点，或者吃饮食里面呢就吃咸一点，是吧？
口味重一点。
对，但是现在呢我们这大部分人就在外面吃的话，或者在家里吃的话，他可能这个口味比较重了，那么他又不运动，运动量少，或者待在办公室吹空调坐在那里又出不了什么汗，那么他的那么多盐分太多了之后 它就排不出来，那就它就增加这个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它就也会增加这个肾脏疾病的风险。
嗯嗯，其实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饮食比较注重的这些家庭呢，他在这个饮食的这个味道上啊，饮食的一些搭配上啊，他都会越来越讲究了。特别是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来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盐分吃多了不好，盐吃重了不好啊。希望更多的包括一些年轻的朋友呢，也稍微重视一下啊。好，还有哪些方面呢？
还有一个就是蛋白尿，我们
就前面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在尿液进行检查或者自查的时候发现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蛋白尿，比如说泡沫尿啊。
那蛋白尿本身它是一个慢性肾病的一个主要的标志，但是蛋白尿它没有什么不痛不痒啊，你不去做检查你就发现不了。
嗯，
所以有很多人他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蛋白尿，或者蛋白尿是不是超标的。而且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体检也查出有蛋白尿，但是就是因为他不痛不痒啊，他觉得没什么问题，他就不去管他。
嗯，
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啊，他就会影响肾功能，那么最终的结果就可能会发展到尿毒症。所以蛋白尿呢，我们就及时治疗啊，就我们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啊，要把它控制到1克以内啊。
嗯，
它对肾脏的这个好处啊，或者它发展到尿毒症的这一步的这个时间呢，它肯定就会延长一些。
嗯嗯，这个呢大家需要自己注意一下啊。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所说到的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和大家生活当中不注意的这些地方呢，它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肾脏健康。前面也还提到了，如果说这个长期的血压高，长期的血糖高啊，它都会透支你的肾脏。好，今天呢，既然是血液净化科的专家做客我们直播室，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跟这个透析相关的一些事情。透析，我们都听说过这个词，特别在前面疫情期间的时候，好多的听友求助的时候也说到自己这个透析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透析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般的话，这个肾脏病人他是发展到哪一种阶段，很严重的程度吗？才需要做透析吗？
对，如果是要如果是慢性肾脏病的病人需要做透析了之后，就说明他的肾脏已经就没有这个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排毒啊，那种代谢的功能了，就毒素排不出来了，或者
肾脏的这个
排不出来了，
功能
没有功能了，基本上就或者他有一部分很少的功能，但是维持不了他正常的一个生活生理需要。
嗯，也就是说这个透析的这种手段就是代替了你的肾脏在帮你做这件事情，自己的肾脏可能做不好或者是做不完全这些事，那么就用透析的方式来代替，对吧？
对
嗯，那像这个慢性肾脏病的病人是不是到比较严重程度的时候他只能够通过透析来进行治疗呢？
当然还可以做换肾，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肾移植也是一种治疗的方法。
嗯，
但是现在做肾移植一个肾源比较紧张，
嗯，
再是配型啊各方面呢可能都存在一定的难度，但主要的就是肾源，没有肾源，所以我们现在就我们荆门整个荆门市来说，我们荆门透析的病人大概都有2000多人啊。那如果是要做肾移植的话，那你这个肾源的来源呢，
太少了，
那肯定没有那么多肾源来供这个移植。
嗯，那就只能够暂时先用透析的这种方式。
对，暂时就只能用这个透析来维持他的一个就是生命嘛，首先年龄就是。
那他是不是这种采用这种手段，他的效果都会好呢？
他如果是正常的透析的话，他可以就是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呀，也就是说。
嗯嗯。
那你就是说，你当然我们因为我们可能国家他那个整个的这个形式不一样，国外的有的透析的病人他可以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他可能因为他是与他的这个主要是这个生活的他那个说简单就是待遇吧，这个医保的这种待遇啊他可能有关系，他其他的治疗他会跟上了。
这个慢性肾脏病的病人一般就不能够做比如说大体力的或者高强度的这些劳动，就不能再做了是吗？
对。 重体力的高强度的肯定是不行的，一般的工作啊应该还是可以做，
还是可以做。
对，
嗯，那么如果说已经开始进行透析的这些患者，他们通过透析还能够维持多长时间的生命呢？这个经常会有患者去问这个问题吗？
那个我们现在就是全世界的话，这透析质量是日本是最好的，他们透析的最长的有透50年的，就日本的。
有这么长时间的
是吗？但是我们金门市，就是我们医院呢，金门仪啊，最长的现在透析的是27年。
哇，这个也不错呀，27年。
对，
在，我知道这个就是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才会去做这个透析。那做了透析之后，他有没有病人还会好的，会康复的？是不是就是一次透析之后终身都要做透析呢？
我们现在说我们这个透析啊，也就是说血液净化，它分两种情况。如果是慢性的话，那肯定你已经是肾脏没有功能了。你必须要靠透析来维持他的生命。但急性的，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急性的，比如说蘑菇中毒啊，这个鱼胆中毒啊，一些车祸外伤啊，或者一些药物中毒啊，引起的这种临时的叫急性的，这种是肾功能衰竭，也就是我们说的急性的尿毒症，通过短期的临时透析，他可能肾脏会恢复正常。
我明白了。好，今天我通过这期节目呢，也了解了，您这边所在的血液净化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而且呢，杨主任您还给我们大家呢介绍一下，关于慢性肾脏病的相关知识，特别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室。节目最后还有需要提示咱们市民朋友的吗？
感谢这个听众朋友这个下午的这个聆听了，因为我们。还是说的一句话，这个肾脏疾病呢，主要是在积极预防和早期治疗啊。我在金门医南院，在每个星期二的全天是上专家门诊的。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咨询的，是吧？需要去就诊的，可以直接去金门医南院。
您在专家门诊坐诊的时间是周二的全天，对吧？
周二的全天。
好，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周二的全天挂这个专家门诊的号，杨举红杨主任找他来进行一下咨询。好，感谢杨主任来到我们直播室，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
也感谢收听前各位听友的收听。今天节目最后为您带来的是百名党员讲党史专题，感谢收听，下期再见。